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26，荆棘丛生，农事欠收的1849年，四个同源的玉米毡。1849年最后一段时期，根据日记的记录，在都灵市的四郊，有许多人受饥挨饿。在鲍斯高神父的生命史中，却记载着几春神奇的事件。我们也许可以把他们叫做一位神父为穷人所求得的几个奇迹。不过，奇迹这个名词听来似乎有些夸张。第一个是由突击兵罗布肖在给包乃底神父的信里所记述的。一天，我正在鲍斯高神父的办公室里，来了一个人向他求助。鲍斯高神父在袋里摸索，只找到四个铜元，2毫里拉，就把他们都给了他，并祝福了他。那个人走了之后，只有鲍斯高神父和我。他对我说，他因为没有更多的钱而觉得遗憾，要是他有100块里拉的话，也愿意完全给他。我对他说，神父怎样知道他说的都是真话？有谁知道他不是一个骗子？不，他是一个诚实的人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他勤谨工作，很爱自己的家人。神父怎样知道的呢？这时鲍斯高神父拉着我的手，凝视我的面，低声对我说，我看到了他的内心。哦，那么神父也看得到我犯的罪了？是的，我可以闻到他的气味，他笑着回答。我必须声明，他的确看得见别人的内心。如果我在办告解时忘记了什么，他就能把事实的真相放在我眼前。可是我的住址距离他有1公里。一天，我做了一个重大的牺牲，去实行一件救济的善事，而这件事大家都不知道。后来我到青年中心里去，鲍斯高神父一见了我，就拉住我的手，对我说，你为自己在天堂上预备了一件多么好的事。我问他，我做了什么？他就把我那天所做的事都一一详细告诉了我。过了几天之后，我在都灵室内遇见了那个曾经受过鲍斯高神父给予四个铜元的人。他还认得我，就叫住了我，对我说，他用那四个铜元就去买了一些玉米粉来煮毡，后来他和全家的人都吃饱了。他又告诉我说，在我家里，我们都称鲍斯高神父为玉米毡奇迹的神父，因为那四个铜元的玉米粉仅仅足够2个人吃的，我们全家一共是7个人，却人人都能吃饱了。我叫他的名字加路。第二件事是由侯爵夫人玛丽·法沙蒂用法文写的。这位侯爵夫人原名德美斯特，她这样声明道，这件事是我听鲍斯高神父亲口所讲的，我设法把它最忠实地写下来。一天，有人来找鲍斯高神父，想请他去见一个经常参加青年中心，现在却已病重垂危的孩子。不巧鲍斯高神父出去了，要2天后才会回到都灵。 他回来后，第二天下午4点钟左右，才能去见那个病人。鲍斯高神父来到他住的地方，看见门口挂着一块黑布，上面写着那个他所要找的孩子的名字。他仍走上了楼，想见见死者可怜的父母，安慰他们几句。果然发现他们正在流泪痛哭，他们就告诉他说，他们的儿子就在那天早上去世了。鲍斯高神父问道，是否可以到存放死者遗体的房里去看看他？那家就有一个人陪他前去。鲍斯高神父自己后来明认说，我走进那间房时就有这样的思想，认为他并没有死，我便走到他床边叫他的名字，加路。那时他张开了眼，显着惊异的样子，对我微笑，高声说，哦，鲍斯高神父，你把我从一个噩梦中叫醒过来了。那时在那房间里的人都吓得一面大叫一面逃跑，把烛台都撞倒了。鲍斯高神父急忙把包裹着那个孩子的被单拉开。孩子继续这样说道，我觉得自己被人推进了一个又长又暗的山洞里，洞室那么狭窄，使我几乎不能呼吸。在洞的末端，我看见有一个比较宽大光明的地方，有许多灵魂在那里受审。我越来越忧急害怕，因为我看见有许多人都被定罪判处极刑，现在要轮到我了，也要像他们那样受审了。我十分惊慌，因为我没有办好最后一次告诫。正在这时，你叫醒了我。其实加路的父母听到自己的儿子没有死的消息，立刻奔到了那间房里，孩子就亲切地向他们问好。不过他告诉他们说，不要希望他痊愈。他拥抱了他们之后，要求让他单独一人与鲍斯高神父一起。孩子对鲍斯高神父说，他不幸犯了一个大罪，他认为那是一个大罪。后来他觉得自己身体很不好，曾经叫人去请鲍斯高神父来，决意要办一个妥当的告解，但是没有找到鲍斯高神父，他们就只好请来了一位他所不认识的神父。他却没有勇气向那神父告明那个罪。天主曾给他看，由于他那次没有妥当的办告解，犯了一个冒告解的大罪，本来应该下地狱。接着他很真切地痛恨自己的罪，办了妥当告解，在领受了赦罪的恩宠之后，就合上了双眼，很平安地气绝了。一篮分不完的栗子。第二件事是由若瑟·普切底所叙述的，而由鲍斯高神父最初收容的寄宿生之一加路·陶麻蒂士所证实的。追思已亡日，鲍斯高神父率领的全体青年中心的院生到坟场去为亡者祈祷，他答应了他们，回来后要分给他们熟栗子。他已叫人买了3大袋的栗子。妈妈丽达没有弄清楚他的意思，只煮了3-4公斤。若瑟·普切蒂，这个很年轻的庶务长，比别人先回到青年中心里，预备应该分发的栗子，便发现了这个误会，心里暗自忖道，鲍斯高神父一定会很为难， 必须马上通知他才是。当全体青年中心院生都已觉得肚饿，乱哄哄地回来后，普切蒂无法详细给鲍斯高神父说明实在的情形。鲍斯高神父还没有听清楚他的解释，就从他手中接过了那一小篮子的栗子，开始用一个大勺子给青年中心院生们分派篮中的栗子。在那股嘈杂的人潮中，普切蒂着急地对鲍斯高神父高声说道：神父，不要这样，不够众人分的。在厨房里还有三大袋吗？不，只有这一篮，就是这一点。普切蒂在数百名青年中心院生的甜耳喧闹声中拉直了嗓子，尽力向鲍斯高神父解释。鲍斯高神父才恍然大悟，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后来他继续给孩子们分派栗子，仍旧每人满满的一大勺子。普切蒂在旁看着篮子里仅剩的一些栗子，自然万分着急，看看那些孩子却又好像越来越多似的。有些孩子也像他那样张大了眼，看看那只快要空的篮子。到了某一个时候，大家都肃静无声，数百对眼都集中视线，望着那只似乎永不会空的篮子。栗子足够分配了，大家分得了一大勺的栗子，人人都吃着又香又甜的熟栗子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那天晚上，也许是第一次，滑道角的青年中心里，数百名青年中心青少年，个个手里捧着许多栗子，高声呼道：“鲍斯高神父是一位圣人。”